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娱乐，湾区早安，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
我今天不想让你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因为我不太清楚。
每天都被考哈。
唐韵，今天是什么日子呢？6月16号。
问得好，我刚提前做了一点功课。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公共的假日或者是节日啊，但是美国每天都有一些趣味节日。今天呢也有一些趣味节日，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今天叫做 Fresh Veggie Day， 就是吃新鲜的蔬菜的一个日子，等于是提倡大家多吃新鲜蔬菜。
好的，我觉得今天如果您正在上班路上或者还没有准备今天的午餐的话，可以考虑考虑买点新鲜的Fresh veggie 新鲜蔬菜哈。
其实要讲到最新鲜的蔬菜呢，真的是产自自家的后院呀。
哎呀没错，我今天中午是要吃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的，叫马齿苋，是袁成从自家地里现拔出来给我做午餐的，
自豪感满满啊。所以
多新鲜，真的是应了这节目，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
是
Fresh
Veggie
Day。
哦，另外我也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5点的节目当中呢，我采访的嘉宾是那是我爱我家节目啊，采访的我们湾区的一位园艺达人，他叫大明啊。他本身是一个高科技的工程师，人家是个大博士，但是他就是对种菜种地有着狂热的爱好和兴趣。
他家后院都有啥？
哦，那我真的是数不过来。他有 YouTube 频道，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种个辣椒，他就会种个几十种，不是一种两种，
不同级别辣的那种。
对，比如说昨天我就问他，最甜的小西红柿你 so far 是什么？在我心中，比如说像桑 sugar 啊、桑 gold 呀、300 的，我都觉得已经很甜了。他说那不算什么，有一个品种，那个甜度可以达到葡萄的那个甜度。天哪，
西红柿吗？
对，西红柿，
小的那种吗？
对，他种很多热带的水果，比如说像山竹。然后呢，冬天要给他们搭 greenhouse， 夏天呢 greenhouse 里温度太低，他又要加喷雾的降温设施。
你是说太高，温度太高？
对对对，总之他就是一顿操作呀，就是大搞实验田，非常的有乐趣吧。我也觉得说这样的一种花园的菜园的活动可以真的很大的缓解大家在工作上的一个焦虑，
而且真的是一个爱好。我就特别喜欢他种山竹的这个概念。我朋友种了那种佛手瓜，然后我说2块钱一公斤到处都是，你能种点贵的吗？
对，山竹是比较贵的，但是不在贵不贵，自家种出来的味道和你在市场上啊那种吃化肥长大的蔬果的味道截然不一样，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好好的种一种。
好的，好的。
Fresh Veggie Day，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来看今天的大事吧。
没错，过去24小时哈，又是很多事情发生，市场和地缘政治都在消化美伊协议带来的余波。我们先把几条最重磅的头条先给您预告一下哈。第一呢，就是美股昨天大涨，道指创下历史新高，收在51671点。一会儿唐韵可能会给您介绍最新的数据哈。纳斯达克更大涨超过了3%。哎呀 ，SpaceX 上市第二天又涨了20%啊。油价呢，则一路下跌到$80。一句话，市场用真金白银给美伊和平投了赞成票，但是呢，和平不和平的我们一会儿也接着说哈。
对，虽然市场是喜欢了，对这种停战的利好消息都是一个积极的回应，但是对于美伊签署的这份协议，它的真实内容到底是什么，大家就在那儿吵来吵去的。因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公开公布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谁输谁赢呢，或者是你不能用一个输赢来简单的去来总结啊。总之吧，伊朗总统他周一是在社交媒体上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临时协议呢是停止战斗的重要一步。他说呢，目的是实现持久停火的最终协议是尚未成型。那美国这方面呢，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已经签署的备忘录是一份非常笼统的文件。不过万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默认了说伊朗将获得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3000亿美元啊！尽管据说这个钱是由海湾国家给到伊朗，但是 那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呢。所以细节呢，我们还得等到这两天来看看，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天应该就可以公布了。
好的，那川普总统好像是搞定了伊朗哈，现在又把目光投向了乌克兰。他已经和泽连斯基、普京都谈过了，表示两个人呢好像是都愿意对话哈。总之呢，信息量非常大，让我们照例呢先看看财经。
好，我们先来看看昨天啊美股收市的情况。道琼指数呢昨天是涨了468点，涨幅是接近1%，收报在51671，也创下了历史新高，盘中的时候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标普500呢涨了1.65%，收报在7554，纳指涨得最多，涨了3%，是三月底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收盘的数字。
嘉信的投资专家有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哈，他说这是一场经典的如释重负式的反弹。美伊呢达成协议，让油价大跌，缓解了通胀的担忧，资金呢又重新涌回了科技股这些风险资产。再加上呢美国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也随着战争结束而消散，市场的心头大石头呢目前来讲是落了地了哈。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SpaceX 的股票哈。 SpaceX 的股票呢它是昨天是一波大涨，一度呢冲到了208元，比它135美元时候的发行价呀哎呦涨出了54%了。所以说短短的这两天时间啊，这个公司就给市场带来了一大波的狂欢。我们看看今天它是又涨了8.31%，现在的市值是208.5块哈，这是SpaceX 的一个情况。格外要说一下呢，就是 SpaceX 的期权交易从昨天也开始活跃了。它呢根据一个Trade Alert 数据显示，在交易开始后的前十分钟内，大概有11.5万份的期权合约一手换手啊，其中呢，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的成交比例是1.7:1。所以 SpaceX 的期权在单个公司的期权合约当中交易量呢，现在是排名第三，仅次于英伟达和特斯拉。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哈，就是现在呢多个重要的股票指数都要把 SpaceX 纳入了。罗素指数计划在6月26号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还有 MSCI 指数也会陆续跟进。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就是意味着大量跟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呢将被动买入 SpaceX， 给股价带来持续的支撑。不过呢也有像 Dan Niles 这样的资深投资人提醒哈，就像当年的迷因股热潮一样，估值呢可以涨到远超你的想象，但最终呢它总会回归到由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所以追高的朋友呢务必小心。但是如果是你的这个投资是被动的买入的话呢，我觉得你 也 out of your control， 你也做不了什么，就是 all the best， 祝你好运。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油价啊。油价的话呢它的走势就和股市的走势是刚好相反了。随着美伊协议的落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放，昨天油价呢当天就是下跌了5%。那到今天的时候，今天一开市啊，油价又继续的下跌，现在已经跌了3%+了。纽约原油呢跌到了76美元附近，布伦特原油呢也跌到了80美元。那与此相关的能源板块的股票呢也应声的领跌。所以说有时评人员认为啊，如果在 中期选举之前油价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在下跌的话，那川普总统呢就有可能打破执政党中期选举失利的这种历史魔咒啊，所以共和党就有可能能够赢下今年的中期选举。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会发生的大事哈。
好，在此之前呢，这样娱乐，我再把今天的股市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好的，
我们来看看股票的情况啊。昨天是大涨，今天呢感觉是获利在回吐啊。我们看看标普500现在是下跌了0.1%， 目前是来到了7546，纳斯达克呢下跌了0.18%，现在来到了26636，道指呢是在上涨，而且涨了0.62%，来到了51988。那么商品方面，我们看看黄金现在也在下跌，目前是跌了0.21%，现在来到了4343。好，那这就是今天的市场的情况。
好的，本周呢还有一件大事哈，就是美联储召开的议息会议，而这个呢是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上任后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哈。在战争结束、油价大跌的新背景下，市场预期美联储的政策的 basis 它的基调哈会出现微妙的一个转变。虽然五月通胀曾经创了3年的新高，但是呢，随着油价的回落，下半年降息的可能性呢，又重新被市场摆上了桌面。各位有车贷、房贷的听众哈，可以密切关注本周美联储的表态。但是我觉得这个降息哈，有的时候是对一部分人是好事，对另外一部分人可能他们就不喜欢了。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本来有一点存款想指着这个利息生活的哈，所以呢下半年是降息还是升息呢，还是让我们也拭目以待哈。加州油价呢目前还在高位，但随着国际油价的大跌，未来一两周一定会跟着松动所以呢可能接下来一两周加油的价格会更加友好哈。
那么美联储到底会怎么样的行动，有一个调查，调查了32位就是财经人士啊，比如说一些经济学家呀，或者是基金经理呀，或者是市场策略师啊等等。那这32位专家呢，他们就是88%的人认为在2007年之前应该美联储是不会加息的，当然这只是他们一方的预测了哈。对，这是我们讲的今天的财经的情况。那我们进行到这儿需要休息一下了，休息之前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啊其实还是一个节日。
没错，这个周末呢你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哈，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一下。那如果还没有买礼物的，要想着给爸爸买什么了哈。小时候
父亲节哈，要提醒大家。
对，小时候爸爸好像是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长大以后才知道英雄也会累哈，也会腰酸背痛，精力就大不如从前了。那么21号哈，父亲节快到了，送什么礼物都不如送健康。所以就在本周六6月20号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希望之声呢将在圣何西举办健康产品的特卖，然后有很多啊好礼，全面85折啊，有对关节修复特别好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还有补气提神的韩国黑参，还有对血糖和睡眠非常有帮助的加拿大西洋参黑膏滋啊，当然还有现在热销的台湾有机醋啊，天然的乳胶足弓鞋垫也有惊喜价。现场下单呢，除了可以打85折啊，你单笔订单满500块呢，还能再减30，再额外领取父亲节的赠品。有红海参买30只送一条，买60只送2条，或者黑参切片1小盒。黑参的黄黑参系列赠红海参1条，哇，这都是挺值钱的送礼了哈。黑膏滋也有现场才有的下单立减券。台湾有消醋和足弓健康鞋垫呢，是大家都非常一直在抢的，也有惊喜的特惠价。您想如果了解这些内容的话呢，现在就拿起手机发健康2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特卖的地址和详情哈。再说一遍，发送健康2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得领取的地址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时间给爸爸妈选礼物的话，那我觉得星期六到这儿来看一看肯定会满载而归。
没错，我自己的老爸我就深有体会啊，每次问他需要什么， 我爸是非常忠实的健康保健品的食用者，因为有的男士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我老爸特别的喜欢吃，所以我基本上是每个季度会悠一波悠回去。
你知道这个男性就是这个问题，他老觉得我是男子汉，他老挺着，
我很好、啊、
对，所以就是即使老爸说没问题，做子女的都是也要关注一下关心一下。
没错，其实吃了有的时候真的你会感觉有所不同。我觉得我自己的老爸，因为我在电台工作，也这么多年当中一直推荐一些好的产品，所以呢我老爸是非常的受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在电台上卖过一个产品，通心血管的，叫做 QI。 有一次我老爸半夜的时候，他的就觉得自己心脏特别难受，觉得他好像快要上不来气儿，觉得人快要过去了，然后他也没有速效救心的东西，他就拿出六粒那个 QI 直接就吞下去了。吞下去了之后他就觉得好了很多，然后他在沙发上，他到了沙发上他就慢慢的就睡过去了。对，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真的他到现在都在念叨这个事情，救了他，觉得是救了他，所以从此以后他对这个心血管的保养特别的重视，所以呢也吃了很多这一类的产品，所以现在人家80多岁非常健康。我觉得你不能不归功于保健品对你的帮助，所以也是强烈的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把我们的爱化为具体的行动，送爸爸送健康。
哎，对了，你还记得我们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个送礼的三条吗？一个模板，就是第一花时间陪老爸老妈，第二要有仪式感，带着老爸老妈出去一趟或者做个什么家庭游，然后第三个除了可以买礼物也可以发红包，所以这三部曲哈。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全翔哈，一个大礼包，他非常骄傲的发送短信到我们9611961的平台上，我们真的为这样的妈妈感到开心。
对，这次轮着爸爸了，我们
平等哈，大家都行动起来，把爱送给爸爸。
没错，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我们接下来就还是得再念叨一下伊朗和美国协议的这回事儿啊，毕竟这是大家现在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在昨天已经确认了，就是电子版的这种协议已经都签署了。那据报道呢，代表美国签字的是副总统万斯，那代表伊朗签字的呢是议会的议长加里巴夫。尽管电子版的已经签署，但是正式的面对面的纸质的文本签字仪式呢依然是在6月19号、啊、星期五在瑞士的日内瓦来举行。其实川普总统刚好在法国，现在有的人说他会不会去签字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怎么看啊，川普总统还没有说要去。
对，虽然现在是网上流传的版本哈，但是呢这个3000亿的重建基金真的是现在是批评如潮哈。这争议的核心就是这个钱。副总统万斯证实了一个关键数字，只要伊朗履行义务，他就可以获得一笔由海湾沿岸国家联盟资助的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万斯的原话是，我们绝对欢迎海湾国家投资伊朗重建，但呢，前提是伊朗必须终止其核计划，停止浓缩铀，并接受一套核查和执法机制，让美国人民相信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川普本人呢，则发推澄清说，美国纳税人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哈，他可能打错了，不是3亿，是3000亿，也就是说，钱不是美国纳税人出的，而是海湾国家出。但是呢，批评者依然痛斥哈，说天知道伊朗会不会真的停止核计划，但是真金白银已经开始流向伊朗了，这被讥讽为3000亿美元换来一纸空文，就是打了半天，我觉得是打了个寂寞哈。
好，那革命卫队伊朗这边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人在网上流传说那面高兴的就是拍手庆祝，说我们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其实的情况也不尽如此啊，因为 伊朗内部呢，他们也是有不同的派系，有不同的反应。根据英国卫报6月14号报道说，伊朗强硬派的阵营对这个协议条款也发起了强烈的批评，认为协议没有充分保障伊朗的核心利益，包括制裁解除不够明确，没有获得赔偿，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处理的不够强硬，放弃了伊朗手中重要的谈判筹码等等。一些保守派议员和强硬派媒体甚至讲这个协议形容是投降。所以呢，伊朗国内是出现了强硬的抗议派，还有对协议条款的一种公开的质疑，甚至有对签署时机反对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狮子大张口，
所以说就是如果革命卫队的人所有的人要都满意了，就不会有这些他们内部的这些抗议啊。也有一些伊朗的人呢，他们认为他们签的这个协议是一种战术暂停吧，就
是
不同的反应。
这边是伊朗方面的反应，那美国这边呢对这份协议是什么态度呢，也是非常的分裂哈。据 Axios 报道，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已经向川普发出警告，说情报显示伊朗的真实意图和他在协议里承诺的并不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罗塞斯到现在都没有对这份协议公开的表态。分析人士说，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问题，这恐怕是一份糟糕的协议，主要是由万斯、库什纳、威科特夫这几个人主导谈成的。其实呢，这份协议有的人说啊，如果这个协议谈成了，可能是给万斯的一个资本来下一届竞选总统哈。但是如果是搞砸了，那这个是双面刃，他现在可能是比较主和的一派，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与虎谋皮哈，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份协议到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呢，以色列方面呢则继续强硬，内塔尼亚胡公开说他不同意川普这份协议里涉及以色列的部分，并强调说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只要有必要我们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
所以到底谁输谁赢啊，现在还很难说得清。我们回顾一下，在战前伊朗是持续的开发核武器，那美国呢是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在战争当中呢美国因为伊朗当局屠杀他们本国的抗议民众，对伊朗发动了打击，就打掉了伊朗的海军，还有防空系统，还有号称3000亿美元的国防架构。那之后呢，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又反制封锁了伊朗。所以呢，今天这份协议呢，就是等于把伊朗解冻海峡，美国再解封伊朗这一项呢，就是一笔勾销了，回到了原点。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伊朗在军事上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伤了元气，挨了打。但是呢，在谈判桌上，他们也靠着这种演戏，还有一直拖延，也确实又捞回了一些筹码。所以说，现在看没有一个简单的赢或者是输的概念，反正我们会给保持着一个持续的跟进吧。
没错，好的，让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国家哈。台湾，这是一条有点让中共非常头疼的新闻哈。台湾国家安全局 NSB 在6月14号呢，正式建立了一个专属的安全通报入口，叫做陆籍人士联络窗口。这场由台湾官方主导的高层级的情报站，直接面向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海外的异议人士和体制内的官员，公开的征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核心机密。注意哈，是公开两个字。情报招募呢，过去都是秘密进行的，台湾这次呢却是大张旗鼓公开来做，这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哈，一种心理战。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次行动最狠的地方哈，在于它精准地击中了中共体制内的一种深层的恐惧，就是无论你对政权、对这个上头的高层多么的忠诚，都没有办法能够保证下一个被肃清的是不是你自己。台湾国安局推出的这支 AI 生成的宣传片，讲述了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 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同僚一个一个的无故消失，在恐惧和绝望当中，最终呢是走向了反叛。所以这支片子啊，可以说是为这一两年中共军中政界接连不断的这种大清洗而量身定做的。
这一招呢，其实是借鉴了美国 CIA 的成功经验哈。从2025年开始， CIA 呢就连续的推出了多部普通话的招募视频，直接针对中国的官员、体制内人士和解放军的军官，用好莱坞式的短片哈描述这个同事被消失、腐败横行的场景，引导他们通过安全渠道联系 CIA。 这些视频啊，累计观看量据说破亿。CIA 官方说，确实激发了新的线人，帮助重建了在华的情报网络。具体来说呢， CIA 在2025年5月发布了首批两部约三分钟的短片，针对中共高层和基层官员哈，一天内观看量就超过500万。2026年2月又新增了针对解放军军官的视频，专门呢借中国军方高层的清洗背景，讲述中层的军官为了家庭和未来选择联系 CIA 的故事。 CIA 主任拉特克里夫等官员公开肯定，这是针对中国这个首要情报优先事项的有效策略。那台湾的这次行动呢，被媒体看作是跟进 CIA 风格，更侧重窗口呢加 AI 短片，走的是低调的安全渠道。
好的，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休息过后呢，我们会带给大家看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些情况。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战场啊从伊朗这块转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这边了。
好，各位听众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川普总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我目前专注于乌克兰问题，因为我们成功的解决了与伊朗的冲突，我们与泽连斯基和普京都进行了良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似乎都愿意对话。为了推动俄乌的和谈，川普呢故技重施，派出了他的两位金牌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证实，这两位特使很快就会抵达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呢，希望听听美方打算怎么落实之前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达成的某种共识哈。
那么泽连斯基这面呢也在积极的行动。泽连斯基表示说，乌克兰曾经提议在任何能够做出实质性决定的地点与普京会晤，但普京不愿意。现在呢，泽连斯基和川普讨论了一个新的方案，在美国举行这样的会晤。泽连斯基他的想法其实也很清楚，这种形式呢应该是普京更难拒绝，尤其是难以拒绝川普本人的邀请。如果俄罗斯再放弃这一次机会呢，那就要向他施加额外的压力了。所以换句话说呢，泽连斯基是想借川普总统的面子把普京给架到谈判桌上来。如果普京连这个邀请都拒绝，那国际社会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了。
那还有一则消息哈，就是在全世界关注美伊协议的同一天，俄罗斯在6月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共发射了70枚导弹、611架无人机，而且呢，主要目标竟然都是首都基辅、哈尔科夫以及多个文化遗址。这次空袭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基辅动摇修道院哈，他的圣母安息主教堂屋顶起火，幸好呢消防队员及时扑灭了大火。泽连斯基总统呢也亲赴现场，承诺受损的文化遗址将予以修复。基辅方面确认，这次攻击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30人受伤，5名救援人员在哈尔科夫的后续救援行动中遇难。乌克兰防空系统拦截了50枚导弹和582架无人机，但是呢，仍有大量的穿透了防线。联合国表示，5月是过去4年里乌克兰平民伤亡最多的月份。俄罗斯目前占领乌克兰约 20% 的领土，过去24小时内，前线一共发生过213次的战斗接触。 俄军呢从2022年全面入侵以来呢，已经有差不多138万的士兵伤亡哈，其中过去一天新增了1320人左右。哎呀，同一个夜晚哈，世界一边在庆祝美伊停战，一边在沉睡中被导弹惊醒。基辅洞晓修道院已经矗立了1000年，在这一夜屋顶着火哈，1000年的人类文明敌不过一枚导弹。这可能也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每一天都需要守护的东西。我就又想起来那句话 Freedom is not free。
好的，那在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走向和平的这一方面呢，最近这两天七国集团 G7 的领导人峰会正在法国小镇叫做埃维昂举行。这次峰会的重点呢，也是讨论伊朗和俄乌的战争问题。昨天呢，川普总统就表示说俄罗斯应该尽快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他也暗示说中东实现和平之后，乌克兰就成为下一个重点了，美国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帮助结束俄乌战争。在今天上午，川普总统与 G7 领导人还有泽连斯基要举行一个集体的会晤。那么在会后呢，川普总统又与国务卿卢比奥一起和泽连斯基又进行了单独的会谈。川普总统透露，上周日他和普京通电话，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他说呢，我不愿看到每个月有2500名年轻人死去，这整个事情真的是太荒谬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七国集团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目前的战场局势是对乌克兰有利，并且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呢，也在社交媒体X 上发帖表示说，实质性的会谈正在进行中。他强调重点是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通过外交促使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但无论如何呢，川普解决完一个马上盯下一个的这种节奏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外交攻势哈。从中东到东欧，全世界都在看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能不能在他的任期内真的把这两场世界级的战火一一扑灭。这盘大棋呢，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
好的，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国际上的大事之后呢，回过头来我们会带大家看看美国国内还有我们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们马上就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接下来带大家看更多的美国的消息啊。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昨天在白宫啊有一个终极格斗的比赛，也有很多人参加，现场呢爱国的气氛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其实呢，今天就有多家的媒体报道啊，就说这场活动呢，其实是他终止了一场很复杂的恐怖袭击的阴谋。这个阴谋听起来非常的可怕。这个阴谋呢，他们是这么定的哈。首先呢，有人想要用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活动附近的建筑，制造大规模的恐慌，迫使人群疏散。然后呢，用预先部署的狙击手小组将惊慌失措的人群引向预设的位置进行射杀，最后呢，在现场混乱、警力分散的时候，第二波袭击者呢，在试图强攻白宫的大门。那么现在呢，这件事情因为信息被披露了，所以呢，等于是 FBI 把这个活动整个的挫败了。目前呢，至少有5名嫌疑人被捕，另外有更多的人是通过就是加密的聊天应用在 Signal 上参与了相关的讨论，总共涉及的人员呢是有23人哈，目前发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好的消息，但是它也真的就是提醒着我们，就是说这种正式的大型的公开的活动真的也可能面临着种种的风险。所以也提醒大家，夏季也正是活动非常频繁的机会，大家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别 就是要有这种安全防范的意识。好的，那这就是我们讲的美国的一个事情哈。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聊一聊的呢，就是目前非常火热的世界杯最新的一些战况。那现在呢，我们先给大家更新一个亮点哈，说一下就是整个的亚洲球队呀，在这次比赛当中呢，整体表现可以说是比较的抢眼。比如说韩国队就以2-1啊击败了欧洲劲旅捷克，另外呢，澳大利亚也2-0赢了土耳其，等于是开了个好头。被誉为是亚洲最强的日本队6月14号呢迎战了欧洲传统的荷兰队。那昨天呢又有两支亚洲球队登场，沙特阿拉伯要对阵乌拉圭，伊朗呢要对阵新西兰啊。所以喜欢足球的朋友呢，要接下来可以留意这些比赛。
我觉得我昨天看了一个非常好玩的视频，是说中国队十大所谓的精彩瞬间，为什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队没有进入哈、真的是很烂，就带着球突然球找不着了，然后临到门了就是几脚没有人防守，几脚都进不去门，真的挺好玩的。然后我特别想跟唐韵分享的就是我们昨天讲了一个德国7-1对那个库拉索的哈，就是库拉索一个非洲的小国，人口只有18万，然后踢进了世界杯的第一个，就他们的第一个进球哈，引起了观众长时间的欢呼。那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佛得角呢，他是排名第69位，好像他最终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打，然后最终打成了0-0啊，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西班牙全场27次射门，7次射正了目标，全部都被扑出来了，一球没进。然后佛得角呢，全场只有3次射门，0次是就是等于1次都没射正。但是呢，这个西班牙的就是佛得角的守门员啊，特别的厉害。然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守门员他已经40岁了啊，他的那个名字叫沃奇尼亚，实际上他不是他的真名，是他爸本来想给他起一个以前阿根廷队一个前锋的名字，但是他们说不能起这个名字，因为重名了。后来呢，这个是外号叫小祖母，因为他从小就是跟着他的祖母一起长大的。然后真的是历经磨难哈，他本来是让他就是他因为当时年纪特别小，个头也小，本来呢他应该想踢什么其他的位置，然后人家小孩都不理他，说最后没人愿意跟你合作，就让他去当守门员了。结果呢这个小个子去当守门员，在最后的时候疯长哈，长得特别高，然后就是到处的打球，他的这个价格哈，才值市场估价才值40,000欧元，就还不够一辆普通家用轿车的价格，在职业球员里几乎是免费的级别哈。但是呢，他真的是在40岁的时候参加了这个世界杯，而且呢，就所有的努力全部都在世界杯上就是绽放了哈，全部扑出7个球，等于是一己之力战平了第二名的西班牙，这个简直是爆了一个非常大的冷门哈，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我感觉特别的 touch。 然后中场哨响的那一刻，沃尔奇亚弯腰就在球门附近蹲下来就哭了，他的妈妈因为也没筹到那么多的钱，也没有办好签证，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非常 touching 的一个故事吧。
还有一场比赛啊，昨天发生的其实也很有意思哈，就是伊朗和新西兰的比赛。那么伊朗呢，在亚洲它也不算很强，新西兰呢，当然在世界上的排名还赶不上伊朗，所以这两支球队呢，最终战成了是2-2平。伊朗总是就是后续的追上哈，新西兰是先进球，但是重点啊，看点并不是说他们比赛的结果，而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伊朗现在和美国正在战争，这也算结束了，所以呢，现场就非常的复杂。有一些人呢是来支持伊朗国家队的，有些人呢是反对伊朗政府的示威者。 那还有呢，大量的伊朗裔的美国人也前去观看。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啊，非法呢，他就是为了怎么说呢，不惹麻烦吧，他就是在入场的地方就设立了一个严格的安检，他要没收一样东西，没收的是什么呢？没收的是伊朗巴列维时期的那个狮子太阳旗。所以呢他们就很怕这个狮子太阳旗上在赛场上出现，结果呢，很多球迷啊，就是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就把这枚旗子藏在衣服里、鞋底里，还有背包的夹层里，像带走私一样的都带进了安检。结果比赛哨声开始的时候，赛场上哈，瞬间就飘满了这种红白绿，还有中间夹着一个金色狮子的旗子的海洋，而且全场还在喊国王万岁。所以这就是比赛当中的政治的一面啊，也非常的让人就是印象深刻。
除了这个还有政治的一面，你知道吗？本来是所有的球员是都给了美国的签证，但是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能叫闲杂人员吧，就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不是踢球的，然后美国就说不给你这个签证，怕他进来搞事儿或者是窃听什么的。结果他们像通勤一样，他们住在好像是墨西哥，然后每次来打球都是要上班通勤一样坐着飞机过来踢球，然后再出美国。
好吧，反正球赛看起来也并不那么的单纯啊。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跟进美日球赛的一个进展。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感想看球，欢迎您发送简讯到我们961961这个平台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把您的观点也给分享出去。
好的，我们放到广告马上回来哈。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湾区的消息。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啊，在国庆日将燃放烟花。在昨天呢，旧金山的市长罗伟他宣布说，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7月4日晚将在金门大桥上举行烟花表演，这也是这个地标第三次承办此类活动。此前呢，在1987年和2012年也做过类似的活动。根据市府的安排，烟花将从大桥东侧塔顶部还有塔尖区域发射。湾区呢还将设置两艘驳船，分别位于大桥附近的39号码头一带。活动预计是在晚上9:30开始。官方呢建议民众如果要去欣赏的话，要提前到场。推荐观赏的地点呢，包括就是叫做克里希菲尔德，还有玛丽娜绿地，还有北海滨大道，这里面的部分区域啊，另外就是 Ferry Building 哈，轮渡大厦，以及东面区域，视线呢是受限的，所以在那里是不适合观看的。在当日烟花期间呢，金门大桥将全面封闭交通，东侧人行道也将提前部分关闭。市府呢预计现场人流会比较的密集，所以呼吁大家呢合理的安排出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哈，是关于沿海方面的。6月15号周一，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湾区沿海受异常高潮位的影响，到周四呢会出现轻度的淹水，低洼道路、公园以及停车场可能受波及，局部区域或临时封闭。这次高水位呢是由风力、海浪和海水热膨胀叠加造成的，预计旧金山潮位站的未来3天清晨均明显高于常值。 Monterey 沿岸呢也将出现差不多会有2英尺高的异常潮位，同时呢长周期南向涌浪将带来突袭浪和强离暗流风险，影响北湾、旧金山半岛和圣克鲁兹县等多地的海岸。此外呢，本周中期内陆地区存在一定的高温风险，随后气温将逐步回落。官方建议民众关注预警资讯，并注意沿海及出行安全。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啊，和野生动物有关。就在昨天呢，有一只大概1到2岁的雌性的美洲狮啊 ，Mountain Lion 闯入了 Redwood City 的 Madison Avenue 1800号街区的一个住宅家里。但是所幸的是，随后被相关的单位成功的追踪到了，并且用麻醉的方法把它给抓走了。那警方与加州鱼类与野生动物局就利用无人机定位了它的行踪，并且确认健康状况之后呢，对它进行处置。那当地先前发布的宠物留置警报呢，已经在中午前解除了。这只美洲狮呢，已经被装上了加州大学Santa Cruz 分校他们的研究用的 GPS 项圈，它会被送到叫做 Santa Cruz Mountain， 然后在开放的空间呢重新的进行野生的放养。官方表示呢，它应该是误入了市区，它并没有攻击的行为。野生动物局呢也指出说，美洲狮通常会避开人类活动的区域，但偶尔会误闯城市，多数情况下呢，它会自行返回栖息地，必要的时候呢，需要介入协助。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家要是也有这种不速之客拜访的话，别惊慌哈，但是也要及时的报警。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州长哈纽森的新闻。加州州长纽森周一6月15号表示，他和妻子西贝尔纽森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联邦人员呢已经接触了他的家人、朋友和前员工，调阅相关的文件资料。纽森呢在 X 平台上发布影片，说自己成为调查对象，与外界猜测他可能角逐总统大选有关，并且批评川普政府利用司法程序打击政治对手。他还呼吁联邦政府不要将家人卷入政治纷争。不过呢，纽森并没有透露调查涉及的具体事项，也没有说明调查人员要求提供哪些资料。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司法部针对纽森相关事务展开多项调查，其中至少一项已持续差不多一年了，部分案件呢是来源于举报人的投诉。纽森呢长期公开批评川普，而川普呢也多次抨击纽森的施政表现，双方的关系呢持续紧张。目前呢，美国司法部尚未就调查内容或者案件进展做出公开的回应，外界呢仍不太清楚相关调查最终将如何发展。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啊，是加州启动了未认领财产的第二轮的通知。最近呢，加州的主计长科恩宣布启动第二轮的未认领财产计划。那么像13万居民寄送官方信件，提醒在他的名下可能有长期没有申领的资金。目前加州大概有150亿美元处于无人认领状态，来源呢包括没有使用的银行账户，还有没有兑现的支票，还有保险的理赔金，还有股票的股息等等。收件人呢只需要依照信中提供的专属索赔代码完成线上验证，就可以在2周内收到支票。科恩表示说呢，这次与加州税务局合作，目的就是简化流程，让民众更容易取回资金。他提醒，官方的信件会有如下的标识 California State Controller's Office， 申请呢不需要任何费用，民众呢也要警惕假冒的通知。所以大家记住啊， California State Controller's Office， 看到这个标识恭喜您有钱可以领了。那去年12月的第一轮通知呢，已协助居民领回了超过3040万美元。州政府强调呢，未收到信件者仍可以透过官方网站查询是否有你自己的没有认领的财产。
好的，最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健康的新闻哈。湾区卫生官员上周六发出了警告，称当地可能存在麻疹暴露风险。一名感染麻疹的 Santa Clara 县居民在国际旅行返美以后，曾经途经了旧金山国际机场和圣何西多处商业场所。民众如果曾在相关时段到访，应该留意自身的健康状况。根据卫生部门公布的资讯，这名患者在6月8号上午8点半到11点之间，曾经出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国际航站楼的护照查检、海关和国际行李停理区， 当晚8点到10点呢，又前往位于圣何西科尔曼大道的 Trade Joe's 超级超市和 Santa Clara 街的国际清真寺的市场。卫生部门欢迎曾在上述地点停留的民众应该尽快确认是否已经接种了麻疹疫苗，并在未来的7到20天内留意是否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眼睛发红等，这或者是出现皮疹的症状哈。如果有不适，赶紧跟医疗机构联系再就医。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呢就这些了，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过得每一天都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祝大家拥有愉快的一天。
好，明天早上7我们继续陪伴您。